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海苔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望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再翻到诗篇第四十篇第六到第八节，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把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都读了两遍啊，还是读诗篇。不过呢，读诗篇是一个好像门槛一样啊，跨过了这个我们所读的诗篇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真正的主题重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察觉到了啊，我们所读的这两篇诗篇都在希伯来书里面被引用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弥赛亚诗篇。在诗篇里面有好几篇的诗篇，我们特地把它归类为弥赛亚诗篇。什么意思呢？是指着里面所谈到的内容有专专指着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而且我们可以把就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排列起来，从道成肉身一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得荣，所以他这里面的过程讲到他的身份啊，讲到上帝的儿子的身份，讲到大祭司的尊荣，都涵盖在这些诗篇里面。当然如何选定呢，所谓的弥赛亚诗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说法啊，有很多的学者他们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了。我们今天就着基督到世上来，道成肉身，主降世为人这个课题我们来谈啊。这个也进入到了十二月份啊，普世啊都忙着什么？忙着年底的啊，有两个节日啊，啊，通常就是圣诞跟跨年啊。圣诞呢，就是基督到世上来，基督道成肉身，在肉身里显现，这个很重要的课题啊。所以我就从这个十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就从这个题目做开头。啊，我们刚刚读了诗篇四十篇啊，既然我们读诗篇大卫的诗，我们还是应当先就着诗篇的内容有一些分享，有一些交代啊。诗人受感动写下来，都是照着他自己他的经历，都是照着他自己他的见证，他把它写下来。里面一定有他自己的心得， 也有他要透过他所写的诗句向众人所要传递的信息，所要讲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还是要先回到写诗的人他心里面他想要讲的话啊。那你说这里面也指着弥赛亚说的啦，是当圣灵的感动引导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从这里面找到了相应的能够印证的金句，所以他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就指着耶稣基督讲了。那这个就变成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的一个含义，所以我们还是要分阶段来谈啊。我们要先就着诗篇四十篇的一个内容做一些交代，然后我们才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如果今天的主题还没有办法讲完，那还可以，我们还前面还有前面的主日我们会继续来讲这个诗篇四十篇。大家请翻到诗篇四十篇啊，它一打开呢，你就注意到大卫的诗，而且它的第一句第一节的经文里面就有一句似曾相似的片语。因为我们之前用了两次的时间谈什么，谈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这一段经文，那里面讲说我要默然倚靠，我要耐性等候，是不是？我们就着耐性等候，就着默然倚靠，我们用了两次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啊，虽然不能够很深入很细腻，但是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观念了，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领悟了啊。讲到大卫他所写耐性等候，所以你们读到第一节啊，你一定会想啊，这个牧师要就着同样的一个课题再继续发挥。为什么选四十篇？哦，因为里面呢有同样的一个片语。严格来讲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耐性等候次数不多，只有两次，而且这两次我们都已经读过了。一次就是在三十七篇第七节，我们花了两次的功夫我们讲论的那一节经文，还有一处就是四十篇，就是我们今天翻开所读的第一节的经文，耐性等候。全新旧约全书啊，只有两次用到这个片语。当然谈到忍耐耐性多得不得了，但是用到耐性等候这样的片语啊，只有这么两次，都是大卫写的啊。不过我并不是冲着耐性等候这个片语啊我选四十篇的啊，为了什么原因我刚刚已经交代了。那大卫他写呢这一篇的诗篇呢，基本上你会注意到从他的口气来讲，从他所写的笔法，你会注意到有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大的段落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了，这个大的段落基本上也就占了他前面一到十节啊，一到十节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啊。那么从十二节一直到最后到第十七节是属第二个段落。为什么我们这样分这个段落呢？你会注意到第一个段落大卫在回忆，大卫在把他曾经所经历过的，他在他生命里面那个没有办法磨灭掉，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所经历所领受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他的见证的内容的那一部分，他写在头一部分。你注意到他用什么？他说我曾耐心等候，他使我，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把这个过去他生命的那种 刻下来的痕迹啊，把那些事情搬出来讲。所以这里面重点在哪里？他把过去的事情搬出来来讲啊，回忆重塑，是为了要感恩，为了要赞美称颂上帝，因为他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曾经在主的恩典当中，在主的保守眷顾里面，我有了什么样的经历。所以这个是 Thanksgiving and Praise， 是把已经过去的经验，曾经经历过的恩典，他把它整理起来，不但把它整理起来回顾，也促使他在上帝的面前就有一个坚定的念头，有一个坚定的意愿。什么意愿呢？要在主的面前立下心志。这个立下什么心志啊？立下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心志。所以他这边讲，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祭物，他把旧约摩西律法里面所吩咐交代的那四样，一个是祭物，一个是礼物，一个燔祭，一个赎罪祭，这四样他通通都提到了。他说啊，这四样呢，主啊，都不是你所喜悦，也不是你所要的，非你所要。我们有时候初初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到哇，大卫胆子太大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吩咐，哎，是上帝的规定，要以色列百姓照着去行的。那明明是上帝的吩咐，那怎么会说是你不喜悦的，是非你所要的呢？大卫，你是不是这个胆子太大？那这个地位太崇高啊？这个能力恩赐太大，到一个地步胆子也大起来了啊！在上帝面前讲这样的话，其实不是，因为在大卫的心愿里面，他竟然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的观念呢，其实在新约里面有，我们等会我提出来。因为大卫隐然在他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他提到说要以他自己来取代他所提的这些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哇，你这个听的你会感觉到很诧异的哈，因为一直到了新约，我们读到了那些经文之后啊，能够容易明白，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人，他的灵性、他的信仰啊，能够这种成熟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语来，除了大卫很少人。大卫的意思啊，是我既然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既然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隶属出来，我就愿意有行动上的回应。我必须要在主面前有心愿，不是只是单凭我的口说而已。我立了这个心愿，我就要付诸行动，要不能够印证出来的。而他所提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他愿意奉献自己，愿意以自己，他言下之意，他要以自己的身体来取代那些祭物，要把自己奉献给主。那这个呢，字面上没有提到这两个字，但是它的含义啊，就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就是在新约里面，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用上帝的慈悲怜悯来劝弟兄啊，劝弟兄姐妹说，你们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所以这里面总括起来，我们可以用这个词语两个字活祭啊，来等于说把它做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总结一样。就大卫这边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他说这个 祭物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凡祭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从大卫的立场，他写下这些话语啊，隐然表达他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就是他愿意要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行，要把上帝的律法放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有实际的行动，奉献的行动，把自己奉献给主。隐约当中已经有他要以自己的身体来取代他前面所提到的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所以单单从大卫所写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大卫的灵性。果然他的信仰，他的灵性是由我们值得好好来揣摩，好好来体会，好好来追求效法的地方。这是第一个，他的第一个行动，他的第一个行动要奉献自己。虽然没有用到活祭这个字眼，但是隐约已经好像包含了这个观念在里面了。那么第二个行动是什么呢？第二个行动，他说我要为主来发声，我不要在主的面前，我不要在我这一生里面，我不要在世人的面前呢，做一个好像哑巴一样。我要为主来陈明 declare， 我要为主来宣讲，我要好像是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这个君王啊，跑在君王前面的那个信差。这个国君呢，国王到什么地方，他前面呢就有什么，就有好像那个礼仪官一样，就有那个宣讲的司仪。那这个司仪是 royal 的这个 master of ceremony， 这个很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他跑在国王的面前，国王要到个什么地方，他要在那边吹号，要宣告，要叫百姓大家的注意力都能够预备准备着国王的这个驾到。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代的历史剧啊，里面很多都是像这样的情形啊。他说他愿意为主啊，做主的喉舌一样，在这世上他不会默然不语的，他要来宣讲，他要来这个陈明。你注意看啊，大卫他提到的。一个公开的他的一个见证，他的公开的一个这个讲道，他要讲些什么呢？啊，我们要追问了，你为主，你要成为主的喉舌，你要为主发声，那么你要讲些什么内容？我们从大卫自己的笔下，我们也看出来，他一连提的好几样。他说我要宣讲呢上帝的公义，他说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面，好像隐含起来不敢拿出来。反过来讲，他公开的在上帝的这个会中，他公开的来讲，来宣传公义的佳音，他传公义的福音，他传上帝的公义。而且接下来他就一连提到什么，他要陈明上帝的信实，他要陈明上帝的救恩，他在大会当中不会去隐瞒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诚实。好，所以你把这里面你看出来，四十篇的第一段落内容非常的这个扎实的啊，很紧凑，很扎实，由他的追忆，上帝赐根给他，眷顾保守他，他在他的耐心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亲身领受了，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见证，所以他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回应，立心愿。他这个立心愿，他还要有行动来配合，他要有实际的实践。他的行动的配合里面，他提的特别提的这两样， 一个就是活祭的观念，另外一个是他要为主来宣讲，为主来成名，所以要讲述上帝的公义，要传扬公义的福音，要来成名上帝的信实、救恩、慈爱、诚实。好，这是第一段。第一段是从感恩、从赞美做它的重点。那么进入到第十二节，一直到最后啊，那个整个口气就转变了。整个口气转变了之后，你会注意到是重点在向上帝祈求啊，成为他的一个祷告了，一个祈求的祷告。而且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充满了眼下这个当下，在他的眼前，在他的周遭充满了危机，充满了祸患，而且那个急迫感呢，让他连续的两次他提求主速速的帮助我，求主不要单言，你知道那种急迫感，那种紧急的那种紧急性，那急迫感要然纸面了。这个有时候让我们感到有点诧异哈，我们读前半段，哎呀，我们读感受到我们都很羡慕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也在上帝的面前有了许愿，而且愿意有行动上的配合啊，印证怎么突然一转过来，好像他眼下所面临到了有许多的困境，有许多的危机啊，正在那边好像等着他一样，有很多的祸患好像就要铺天盖地而来了，以至于啊，他急迫的在上帝的面前有所祈求啊。其实你会感觉到这个气氛上面不大搭调，不大相称配合，不过从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来讲啊，其实是很实实在在的。怎么讲啊，我们过去领受主的恩典，我们追忆，我们感受到很甘甜啊，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但是并不代表说啊，不像童话故事里面讲的说从此就这个 happily 这个 live the whole life ever after， 就说一直顺顺利利，不是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人生常常起起伏伏，当我们追忆上帝，虽然在各样的患难当中他一样恩待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领受许多的恩典，许多的福分，并不代表我们眼下就从此康庄大道，从此这个坦途平坦的路途一直到天境，到以马内利之境，并不是。其实我们的一生里面一直都面对到许多的考验，都陷溺在许许多多主他要我们在当中受经历的各样的事情。所以感觉到怎么从赞美感恩的话突然进入到一个祈求，而且是一个很好像急迫性的一个祈求，感觉起来这个气氛呢，语气好像很不容易连贯在一起。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它恰好是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角度啊。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是因着赞美感恩，在赞美感恩的这种氛围里面，预备我们到主的面前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祈求，继续的耐心的等候。这个功课一辈子的，不会说到某一个地步就停下来，从此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这个一生的阶段，无论你的经历，无论你的信仰，无论你的灵性，无论你的成熟到什么地步，你所面对到的这世上的困境、试炼、试探，一样一直 可能更加重，你因为你更灵敏，你更觉悟，更察觉到。所以赞美感恩其实来预备我们继续在主面前祈求。你用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能够容易明白了啊，这一篇诗篇。所以我把这篇诗篇很概略的跟大家做一个交代，一个分享。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一篇诗篇的第二个层次的理解啊。我们说它是弥赛亚诗篇，你有时候我们想，为什么这一篇诗篇被归类为弥赛亚诗篇？有的诗篇归类于赞美诗，有的诗篇归类于所谓的上行诗，有的诗篇归类于所谓的这个 royal psalm， 那种所谓的君王威严的那种不同。因为从它的内容上面来看，尤其是在新约里面，在启示的文献当中，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引用了这一段经文，引用了这里面的第六到第八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应用在哪里？应用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十节的那个范围里面。让我们读了，你会注意到两段的经文呢大同小异，稍微有一点点出入，我等会我也要交代的啊，就迫使我们再回来，再来思考大卫所写的。就着大卫自己的心愿来讲，他表达了他要奉献自己，隐约里面呢也表达了他要以他自己来照上帝的旨意行，以他的自己的身体力行，以他自己的身体来取代那些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所以这里面有活祭的观念在里面。但是我们要问了，大卫他的整个的一生有没有真正印证了他要奉献自己，把自己作为祭物的这个心愿，他有没有真正能够达到，真正能够印证到呢？啊，我们如果追问这一个题目的时候，你就了解为什么这一段的经文好像大卫啊，以诗人写下来表达他自己里面的一个心愿，同时他以一个先知的身份呢也写下一个预告的话语，就是他的这些话语也具有先知的话语的性质，好像在预表着什么。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同样圣灵的感动底下呢，他就把它写下来引用过来，一直到了耶稣基督身上，一直到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才真正看到把自己身体奉献来取代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的没有别人，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这样问好了，有哪一位把自己献上比牛羊牲畜的祭物更美的，更美的祭物，更美的血，成就了更美的约，有哪一位献上的真正达到这样的地步的？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的的确确表明了它是弥赛亚诗篇的啊。所以大卫啊，他有这个两重的身份。其实我们读圣经的经文呢，都要有这样的观念，是我们称之为双重的作者啊。我们读圣经，圣经有写作的那一位真实的执笔者，那个作家或者是记录者啊，好像这篇诗篇，大卫的诗篇是大卫执笔，大卫写的。但是同时呢，有圣灵的感动，是上帝是另外一位作者，所以这里面有双重的作者。所以我们刚刚读说这是大卫的心愿，那是以大卫是作者的这个立场 我们的解读。等到我们注意到这一他所讲的并没有在他的生命里面，并没有在他一生当中印证，真正印证的也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读我们思考到这一点，我们就注意到这几节的经文，大卫以另一个身份写，先知的身份，而真正写出来了是圣灵默示感动他写下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呢，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说这里面的话指着预表，里面有预告，里面有预言啊，预先讲出上帝在末后的日子要成就的事情，他的作为记录下来了啊。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所以换句话说，这里面是真正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谈到圣诞的意义。圣诞是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来，我们曾经有好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谈道成肉身的奥秘，保罗也谈过，约翰也讲过，对不对？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道成肉身这四个字其实就是出自约翰的笔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保罗有没有用过呢？保罗他是用另外的一个词语，他说上帝在肉身显现。对保罗来讲，那是他颂赞的一个极大的近前的奥秘，所以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啊！这是保罗他在书信里面他所写下来的。所以道成肉身是基督到世上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了。救恩真正开始在世上印证出来，把旧约里面所预表的开始印证出来，就从道成肉身开始了。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那道成肉身为了什么？好像约翰他写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换句话讲，道成肉身在约翰的笔下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而且把恩典把真理带下来。但是约翰他在写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一位他笔下所讲的这一位耶稣，这一位到这世上来成为人的耶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真正的工作，他有一个真正的身份，那个代表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羔羊。虽然不是从这个使徒约翰他自己口里面讲出来，但是他是亲耳听到，他自己就在这个他的老师的面前听到他的老师施洗约翰口里面所讲出来的。他听他的老师讲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看哪，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罪孽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对约翰来讲，道成肉身不单单只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光，不单单只是让我们从他那边领受了恩典与真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来啊，他要做上帝的羔羊。换言之，他在呼应大卫在这边所写的，他来要做上帝的祭物。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因为他要做上帝的羔羊，他要做成为上帝的挽回祭。好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啊，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所讲的。所以不单单是大卫讲啊，大卫曾经讲过说，燔祭礼祭物礼物是你不喜悦的，燔祭赎罪祭是你非你所要的。其实在旧约里面不单单大卫讲，其他的在他之前的先知撒母耳也讲过类似的话，在他之后的先知以赛亚和西阿都讲过类似的话。讲什么呢？他讲主啊，你不喜爱祭祀，为什么？因为你喜爱良善，你喜爱认识你，认识上帝，胜于人献燔祭给你。这个撒母耳他也讲过，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什么？羔羊的脂油。所以撒母耳、以赛亚、何西阿其实都讲过类似的话，大卫他在这边也讲。那么从来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谁来取代这个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约翰他就提到这一点，引用他老师的话。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更直截了当的提到，这里面要浓缩起来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基督到世上来，我们要能够讲为什么来，他来他成就了什么，那可以成为一本巨著啊，里面有许多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值得我们一一来追溯了啊。好像诗篇第八篇他就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诗篇第八篇里面讲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居然主你眷顾他，你顾念他，隐约谈到人的地位的崇高，隐约谈到人在上帝跟万物的当中要负起做一个管家的身份。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的时候，他也追问，他说有谁真正好像印证了这个诗篇第八篇里面的话？没有。有谁真正好像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呢？但是呢，他却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有哪一位？所以他提到，他说唯独看到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唯独看到一位，那一位呢，暂时他成为人到世上来，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他因为上帝的恩，为我们为人人尝了死味，啊，要把我们呢带进到他的荣耀里去，就是这一位，这一位他才真正得着了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这个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第二章，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也来认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来印证了，来真正印证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讲的。但是整个合在一起啊，你会注意到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要来做上帝的挽回祭，做上帝的赎罪祭，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这里面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呢，他提到的一节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是指的上帝，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里有我代表的是大卫。但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呢，他提到的是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大家可以翻到那边去对照着来看，他那边讲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旧约里面写用这样的句子，新约里面好像把它换掉一个句子了啊。那意思上面有没有把它好像 这个静悄悄的就把它转换掉了呢？啊，其实没有，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的版本呢，是希腊文74译本的版本。74译本的版本呢，在主前一、主前二世纪，差不多主前200年到100年之间，那时候就已经翻译出来的，犹太的拉比翻译的，精通希伯来跟希腊文的这些学者们翻译的，那些长老、那些拉比们翻译，所以他们翻译一定有所本，一定有所依据。他讲，你给我预备了身体，跟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到底这里面要表明什么含义呢？啊，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解释啊，有的可以从出埃及记第21章里面的这个有关于啊家里面的仆人愿意这一生一世都要来侍奉他的主人，就在门槛那边要把这个耳啊打洞啊，所以他这边讲，他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那个开通是有那个 pierce， 有那个打洞的那个含义在里面的意思，要在门槛上面啊打这个洞啊，在这个门框上面啊打这个洞。那这里面的含义啊，跟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呢，我们可以配合在一起看。那个开通我的耳朵啊的意思是使我能够明白领悟过来，是 awaken my ears， 好像发聋振聩一样。我原来可能懵懵懂懂，不太了解，以前可能读过也领受过上帝的话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了悟于心。现在主啊，你开通了我的耳朵，使我能够明白过来了啊！我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啊，这个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哪里？就在诗篇的后面哦。啊，你诗篇翻过来，很快就可以找得到以赛亚书，很大的一卷书。请大家读以赛亚书第50章第四、第五节，第四、第五节这边呢，他也讲到这么一句话，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好，就是这两节经文呢，我认为在整个上下文来讲，在诗篇，我们把它搬到诗篇里面来讲，上下文来讲啊，是吻合的。这里面告诉我们，大卫他有一个心愿，好像在主面前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主啊，你来提醒我，你来提醒我，你来开通我的耳朵，来发聋振聩，让我能够真正明白啊，能够听，有受教者的这个耳朵能够听，真正能够领受，能够明白，而且呢我就不会去违背，我要照着去行啊，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表明他愿意听明白了，愿意付诸行动，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74译本的翻译是有根据的，是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这里面呢、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要讲的真正最重要的信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是上帝给了他一个身体，在肉身里面他到世上来，而这个身体是要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上帝设立他的儿子做挽回祭，就是为他预备了身体。所以换句话讲，大卫他的心愿，大卫他的预表，真正印证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在预备着圣诞节的来临，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复习， 来重新把我们对基督降世为人，到这世上来做人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恩，为了救赎，为了他自己做赎罪祭牲。这是整个希伯来书里面的最重要的主旨，贯穿的主旨。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他把自己，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献给谁？献给父上帝。所以他的血就比牛羊牲畜的血更能够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能够把我们给挽回回来，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给我们有新的地位，给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的上帝。所以这是我今天所预备的这个信息，所预备的经文的用意，真正要讲就是一句话，他为我预备了身体，因为上帝为基督预备了身体，要做挽回祭，要做赎罪祭，来成就救恩。这是道成肉身那最重要的真正的用意，真正的目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在纪念主你的根你的当儿，在世人准备过圣诞节的这个时刻，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受教，能够思考，能够复习，能够做一个重整，知道主你到这世上来，你的事在经卷上面已经记载了，你要到世上来要照天父上帝的旨意行，要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的祭牲，来成就救恩。我们都在救恩里面领受，我们都在救恩里面被挽回，被成全，使我们有新生的样子。我们献上感恩，唯愿在这个年度尾的时刻，我们也一样在救恩上面，在公义的佳音福音上面，我们也愿做一个宣讲的人，做主你自己的喉舌，为主发声，来传讲，来邀请。我们把这样的心愿也在主的面前讲述出来，求主也催促我们每一个人在实际的行动上我们能够跨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